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，那门关闭了。耶和华对我说，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，所以必须关闭。至于王，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。一至三节是第二个分别为圣的措施，东门要永远关闭。圣地朝东的外门指外院的东门。当神的荣光从东门进入圣殿之后，外院的东门就必须关闭，不可敞开，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，以免被玷污。百姓只能从北门和南门进入外院，目的就是分别为圣。王原文也被译为族长、王子、官长、首领，既可以代表国度里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也可以象征头一次复活的得胜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，在耶和华面前吃饼，指王的本分是在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，奉上燔祭、素祭、奠祭。那时他要代表以色列家坐在外院东门洞西边的门廊里，在神面前享用平安祭的祭肉，但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，也必由此而出，并不能穿过东门洞进出外院。主耶稣基督是国度里的王，但这里的王并不是弥赛亚，所以在逾越节和祝棚节还要为自己预备赎罪祭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，我观看，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俯伏在地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，你们把我的食物，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，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又背了我的约，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中的外邦人，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，都不可入我的圣地。四至九节是第三个分别为圣的措施，出入圣地的法则。以西结从内院的北门来到殿前，再一次与神的荣耀相遇。这一次神宣告，只有内心顺服神的人才是真正与神立约的百姓，才能进入他的圣地。神用割礼作为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，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，单单信靠神，不靠着肉体。以色列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，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，包括耶和耶大把外邦雇佣兵加利人带进圣殿。在国度的圣殿里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进入圣地的人将自动分别为圣归给神。而归给神只有两种可能， 一种是甘心顺服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；另一种是拒绝顺服，被神进行毁灭。一切受过割礼，心却未受割礼的，指那些身体行过割礼，心却没有归给神的人，他们并没有敬畏神、顺服圣约的实际，心里并没有立约的证据，没有肉心。在千年国度里，还有一些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，他们还没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并不是新造的人。当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，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这些人就成了被迷惑的对象。神在开始启示国度圣殿的侍奉之前，首先提醒百姓的失败：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，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。今天，每个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但有些人也常常推卸责任，只做爱做的事情，雇佣各种属灵的专业人士替我们看守当看守的。有些人也常常不问生命，只凭外貌和能力，就把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请上讲台。神从来都不担心侍奉他的人会疲劳过度，反而责备他们缺乏对神真实的爱，体贴肉体，敷衍了事，变着花样的偷懒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工作的主人是神，凡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，都是他在背负重担，绝对不会让人过劳。人的问题并不是为主付出太多，而是不肯顺服，并不是神的工作太多，而是心中杂草丛生。当一个侍奉的人身心疲惫，无法安息的时候，就应当立刻放下重担，求主鉴察，我们肩上所负的是主的轭，还是自己的重担呢？我们侍奉的是神，还是自己的事业心、成就感、攀比欲和其他各种偶像呢？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有利未人远离我，就是走迷离开我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，照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，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。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，所以我向他们起誓，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不可亲近我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，就是至圣的物。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，办理其中的一切事，并做其内一切当做之功。
十至十四节是第四个分别为圣的措施，祭司资格的法则。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，有些担任祭司的利未人不但没有站对位置用律法教导百姓，反而跟着走迷的人走迷，随从他们的偶像，所以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，不可再供祭司的职分，只能在圣地当仆役，照管殿门，在殿中供职。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，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悔改，神的恩典也只是安排他们在人和殿面前侍奉，但却没有资格继续在神面前侍奉。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也是祭邪的神，但在人本主义的时代， 有些人却似乎比神更有恩典怜悯，以致犯罪的牧师只要避过风头就可以东山再起，甚至被捧为浪子回头。其实这些人并不是敬拜神，而是在敬拜偶像。这些牧师并不是侍奉神，反而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将脂油与血献给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，要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。不可剃头，也不可容发柳长长，不可剪发。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，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，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。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，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有争讼的事，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判断。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，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。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，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姊妹沾染自己。祭司洁净之后必再计算七日，当他进内院进圣所，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，要为自己献赎罪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15-27节是第五个分别为圣的措施，祭司要分别为圣。在国度里，曾经迷失的祭司只能在殿和人面前侍奉，只有忠心到底的祭司才能在神面前侍奉。撒都的子孙忠心站立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神就允许他们在国度里亲近我，侍奉我，直接侍奉神。撒都是亚伦的孙子，菲尼哈的后裔，在大卫的时代和所罗门的时代都忠心担任大祭司，他的后裔在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一直担任大祭司，直到主前171年的希腊化时代，安提阿哥四世将大祭司的职分转授予便雅悯人门尼老斯，从此政治势力开始干预属灵事务。律法规定，大祭司不可娶寡妇，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，但国度里的祭司却可以娶祭司遗留的寡妇，表明他们都不是大祭司，因为已经有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在神面前侍奉的祭司必须分别为圣，包括一，服装分别为圣。祭司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，侍奉时不可穿羊毛衣服，这不是根据衣料的贵贱，而是因为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，以免不洁净。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，是因为供职的衣服都是至圣的，至圣的物品会使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普通百姓若是接触了这些圣衣，
就必须把自己赎出来，否则就要归神所有。二，生活分别为圣，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发型、吃喝、婚姻、丧事来使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，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作为百姓学习分别圣俗、遵行律法的榜样。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，我是他们的基业。素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，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。首先出赎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，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。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。28-31节是第六个分别为圣的措施，祭司凭信心生活。祭司的产业不是土地，而是神自己，他们不需要有自己的土地，而是享用祭物，完全仰望神的供应。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。虽然这个禁令适用于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但对祭司的挑战更大，因为即使百姓减少奉献，祭物不够生活，祭司也照样不能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。真正凭信心生活的人，既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都能依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。因此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千里灯。